大卫 A 德希尔瓦博士希伯来书第四节。希伯来书 3:1-43 不信任的危险。Copyright 2024大卫德希尔瓦和泰德希尔德布兰特。希伯来书 3:1-4:13 的下一个主要部分围绕着作者对摩西和与摩西一起出埃及的出埃及一代的反思，以及这些人物的例子如何影响我们对耶稣圣子的思考，以及我们作为现在跟随圣子从这个暂时的物质世界到神圣领域的新出埃及的人的思考。在这些章节中，我们可以观察到一种相当独特的论证流程。在 3:1-6 中，作者将注意力从与耶稣和天使的比较相关的话题转移到耶稣和摩西的比较。而且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这是作者将耶稣与第一约或旧约调解中的重要人物不断进行比较的相当明智的第二步。在 3:7-19 中，作者围绕旷野世代或出埃及世代的故事展开了冗长的劝诫，这首先是在诗篇95中被记住的，但在弥数记14章中得到了更充分的讲述。作者考察了这个故事，以了解其中神圣的承诺和人类不忠的动态，目的是警告听众在他们的处境中也存在类似的动态，然后在 4:1-11 中敦促他们不要像旷野世代在进入迦南的门槛上所做的那样做出同样不利的最终自我毁灭的选择。最后作者在第四章第12-13节结束了这一部分，并简短地警告了上帝圣言的力量，因此正确回应圣言的重要性。在 3:1-2 节中，作者开始将基督与摩西进行比较。因此神圣的兄弟姐妹们，天上召唤的伙伴们，考虑一下我们信仰的使徒和大祭司即耶稣，他对任命他的人忠心耿耿，就像摩西在全家一样。作者在开始这一部分时，首先用亲属称谓兄弟或兄弟姐妹，用纯洁称谓圣洁的兄弟姐妹来称呼收信人。这两个词都是一世纪基督徒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今天可能仍然习惯于称我们的基督徒同胞为兄弟姐妹，甚至称呼他们为兄弟姐妹。希望我们没有忘记这个身份真正重要的东西，即彼此之间深切的承诺，因为我们因基督的血而相连，我们现在要彼此给予爱、关心、支持和关心，就像亲兄弟姐妹在表现最好时彼此给予的一样。此外，神圣的标签巧妙地提醒了上帝亲自为观众设定的社会界限。他们因来到基督面前并接受基督为他们而死的净化益处而与其他人类区分开来。他们已成为一个与众不同的民族，同时也是一个新的亲属群体，肩负着在这一旅程中互相支持的重任。他们也是天国召唤的伙伴。这是作者一直在他的布道中巧妙引入的东西。他在 1:14 中将听众称为即将获得拯救的人，在第二章第十节中将听众称为被引领到荣耀中的儿女。他向听众们讲述了他们因与基督的联系而等待着他们的更伟大的命运，并提醒他们由于这种关系他们可能获得比没有基督时更大的荣誉。在第三章第一节的主要条款中，作者再次敦促他们考虑耶稣。即使在这里，作者也继续将耶稣置于会众眼前，让他们的视线充满这个焦点，让他们思考在他们所处的境况下可以采取的行动。看着太阳会改变他们对当下的态度。如果他们让自己的目光被他们目前的处境分散，而这些处境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乏善可陈的，在最坏的情况下是令人沮丧的，那么他们内心的驱动力就会与基督教信仰脱节，并重新定位为在邻居眼中康复的方向。然而，如果耶稣继续占据他们的视野，他们的注意力就会集中在耶稣为他们所做的事上，集中在他们对这位伟大恩人的义务上，集中在对耶稣的荣耀上，因此他们的每一个行动都应该对耶稣表示敬意。因此，这一策略成为作者满足听众牧养需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手段。他在这里以一种非常独特的方式介绍了耶稣，他是我们信仰中的使徒和大祭司。我们不习惯把耶稣看作使徒，耶稣有使徒，那么耶稣自己怎么会是使徒、信使、使者呢？但我们记得希伯来书的作者对耶稣非常感兴趣，因为他是上帝最终话语的传递者。这是讲到开头段落的要点，也是第二章第一至四节的最初劝诫。这也符合作者始终强调回应上帝在太阳中所说的话的重要性。 当然，耶稣作为大祭司是作者将详细阐述的一个话题，首先是在第五章，然后在第七至第十章中进行更深入的阐述。作者在第三章第二节继续说，在引文中，耶稣对任命他的人忠心耿耿，就像摩西在上帝的全家尽忠心一样。在这节经文中，作者重新阐释了弥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中的文字，从而将这段旧文本与他现在在这篇布道中所说的内容联系起来。然而，他推迟了弥数记第十二章第七节中的一个关键词，即仆人。他将在短短几节经文中提出这一点，作为这一比较的妙语，表明作为儿子的耶稣比作为仆人的摩西更优越。弥数记第十二章第六和七节谈到摩西与上帝的直接接触，以及上帝与摩西的直接交流，而其他先知则只在梦境和异象中听上帝仁慈的倾诉。在弥数记中，摩西被称赞为忠于上帝或受托管理全家。这又是一个合适的比较点，因为正如作者开始布道时所说，儿子比任何先知都更可靠、更忠实，因为先知只对上帝的计划做了部分暗示。这种比较绝不是要贬低摩西。古代演讲中的比较通常只是为了抬高演讲主题。演讲者会选择高贵的人物来与他或他自己赞美的对象进行比较。而摩西在传统中以传达上帝之言的媒介而闻名。摩西也以人民的调解人而闻名。如果我们记得摩西在人民和上帝之间屈膝，恳求上帝怜悯他们的例子，他往往是一个成功的调解人。上帝也在摩西五经中多次强调了摩西所说的话。所有这些共同强调了作者提出的主要观点，即耶稣作为上帝的使者具有更大的价值，他自己的信息需要得到重视，耶稣作为上帝和人民之间的调解人具有更大的价值。因此，开篇重点是耶稣作为使徒和大祭司、信使和调解人的身份。这种比较的出发点是两位人物对上帝的忠诚。耶稣对任命他为使者和大祭司的人忠诚，而摩西则以自己的身份被任命。随着类比的展开，我们将看到作者引入的差异点，以显示耶稣在这种情况下的优越性。也就是说，他作为儿子的地位高于家庭，而不仅仅是家庭中的仆人，因此耶稣的地位更接近家庭的最终主人，即上帝。作者在第三节继续谈论儿子所享有的更大荣誉。正如他所写，这个人比摩西更值得尊敬，就像建造房屋的人比房屋更值得尊敬一样。每所房屋都有人建立，但万物的创造者是上帝。是的，摩西很受尊敬，但他儿子更受尊敬。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构建了一个可能让我们觉得有些奇怪的类比。耶稣之于摩西就像一个建筑师，一所房子，而上帝之于所有造物。这个类比可能对作者和听众都适用，因为他们对圣子在创造中的作用有着共同的信念。耶稣作为儿子参与了房屋的建造，不是一般的创造，而是摩西所服务的各个时代和各个地方的信徒团体。因此，凭借他作为神圣儿子的伟大存在和作为共同创造者在家庭中扮演的更重要角色，儿子享有更大的荣誉。然后，正如作者继续写道，一方面，摩西作为仆人忠实地管理着他的整个家，目的是为后来要说的事情作证，但基督作为儿子忠实地管理着他的家。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希望的勇气和自豪，我们就是他的家。作者在本段前面没有介绍的弥数记12比7中的术语是仆人。在弥数记中，我们读到，我的仆人摩西却不是这样，他在我全家尽忠心。作者想将这一点推迟到这一点，以明确区分摩西作为家中的仆人和耶稣作为家中的儿子。作为这所房子的继承人，耶稣居于家庭之上，因此地位高于家庭中的奴隶或仆人。作者最后提醒听众，我们共同构成了上帝所建造的这所房子。他这样做是为了提醒听众，他们因忠于耶稣而享有的荣誉，即被收养到上帝的家中，从而分享他们哥哥耶稣的荣耀和荣誉。然而，作者也介绍了继续享有这一荣誉的条件和与之相关的希望，及荣耀的希望。他写道，如果我们坚持大胆和希望的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希伯来书中的大胆代表希腊语 parousia。这个词有多种含义，希伯来书的作者可能在他的布道过程中引用了其中的几种。他敦促人们勇敢地对待上帝， 也鼓励人们勇敢地对待邻居，而不是被他们吓倒，而对他们对基督的忠诚或与基督的联系保持沉默，或者被他们吓倒而屈服，从而抛弃基督教团体。Parousia 这个词经常用于希腊政治话语中，用来谈论坦率的言论或公民在城市中享有的言论自由。当暴君征服一座城市并试图强加他的意志时，所面临的风险就是如此。公民们会保持他们的直言不讳，并出于他们与生俱来的自由向暴君说话，还是会屈服，说出暴君想听的任何话，以保持他们暂时的幸福。作者将这一点应用到社会扮演暴君角色的受众的处境中。他们会允许社会羞辱或欺负他们的企图压制他们对基督为他们所做的事以及他们对基督的希望的大胆表达吗？希腊语单词也出现在这节经文中。这个词表示对荣誉的要求或自夸，再次提醒听众，面对邻居对他们荣誉的相反要求，他们与耶稣的交往确实给了他们宝贵的荣誉要求，放弃这种要求是愚蠢的。希伯来书3:1-6中耶稣和摩西的比较，自然地让作者思考人们对上帝通过摩西所说的话的反应，从而将旷野一带的失败作为一个反面例子，他的收信人必须小心，不要在他们目前的处境中效仿。作者通过诗篇95来阐述这个例子和劝诫。诗篇的后半部分提到了旷野一带的失败，并以他们的例子为基础，劝诫人们要关注并很好地回应上帝所做的事情。因此，作者写道，因此，正如圣灵今天所说，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就像在叛乱中一样，就像在沙漠中考验的日子一样。那时，你们的祖先考验了我，他们看到了我40年的作为。因此，我对那一代人感到愤怒。我说，他们心里总是误入歧途，他们不认识我的道路。正如我在愤怒中启示说的，他们绝不会进入我的安息。如果我们将希伯来书作者呈现诗篇第95篇文本的方式与我们在英语圣经旧约中阅读诗篇第95篇的方式进行比较，我们可能会注意到一些细微的差异。这是因为我们圣经的英语翻译者直接从希伯来语文本翻译旧约，但希伯来书的作者引用了70是一本中的诗篇文本，70是一本是希伯来语旧约的希腊语一本。自公元前2世纪或3世纪以来，讲希腊语的犹太人就一直使用这种译本。正是这种希腊语译本成为整个东地中海地区早期基督徒了解旧约经文的主要形式。在希伯来语文本中，诗篇作者实际上提到了出埃及时代的人对上帝的回应中犯错的三个不同事件。在米利巴事件中，流浪的希伯来人因缺水而抱怨上帝和摩西，这在出埃及记17:1-7中有描述。然后在玛撒事件中，他们第二次抱怨缺水，我们在弥数记20:2-13中读到。最后在进入迦南的门槛上发生的事件，人们反叛而不是继续前进占领土地，如弥数记14所述。其实是一本本质上将前两个事件，抱歉，但本质上掩盖了前两个事件，因为他将地名玛撒和米利巴翻译为普通词语怨恨和考验。因此现在可以将整个段落读作对弥数记14中叙述的单个情节的反应。弥数记14中的故事可能对许多听众来说都很熟悉。在即将进入应许之地时，希伯来人决定派出探子进入迦南，看看如果他们按照上帝的指示试图占领迦南会遇到什么困难。他们从12个部落中各选出一名探子，探子回来后，其中10名探子说，我们不可能占领迦南，那里的居民很强大，他们的城市防御坚固，我们不会得逞的。然而2名探子约书亚和加勒却说，这片土地很好，时机已到，上帝一定会信守诺言。人们相信了大多数人的说法，他们指责上帝把他们带到沙漠是为了在那里杀死他们。他们开始计划选举一位新领导人来取代带领他们走上这条道路的摩西，并回到埃及与法老谈判某种和平，回到他们以前的生活。上帝认为这是公然的不信任，不尊重他，甚至指责上帝有恶意。所以上帝愤怒地发誓，这个世代不会进入。只有约书亚和加勒会从这个世代进入，以及那些叛逆者的子孙，他们最终会品尝到上帝所承诺的美好事物。我们可以在弥数记14:30中读到这些话，而诗篇95篇第11节特别提到了这个誓言。 所以我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得进入我的安息。回到我们的讲道，希伯来书的作者通过诗篇95篇的文本来探讨民数记14章的故事，介绍了一些基本而战略性的要素。诗篇再次强调了听从上帝话语并按照其行事的重要性。今天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起心肠。讲道的听众被直接劝告要听从他们在圣子那里得到的上帝的话，这在他们聆听布道时感动了他们的心，而不是为了重新获得邻居的接纳和尊重而硬起心肠拒绝他们在与圣灵和活着的基督的相遇中从上帝那里听到的话语，这相当于回到埃及。诗篇还介绍了一个主要的例子，说明如何不回应上帝的承诺，以及为什么做出糟糕的回应是如此愚蠢。因为荒野的一代当然失去了上帝一直以来计划给予他们的好处，最终实现了他们自己最担心的事情，因为整个一代人在接下来的40年里确实死在了沙漠中。背诵完诗篇95之后，作者立即继续更仔细的研究和应用民数记14中的情节，提出埃及一代的反叛到他自己的听众的处境中。弟兄们，你们要谨慎，恐怕你们中间有人存着不信的邪恶之心，把永生神离弃了。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劝勉，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里就刚硬了。我们若将那起初盼望的实底坚持到底，就在基督里有份了。正如经文所说，今天你们若听见他的声音，就不要硬着心，像在叛乱的时候一样。作者在开始这篇劝诫时，提醒听众在信仰中互相照顾的重要性。他用附属命令告诉他们，你们都要谨慎，免得你们中间有人生出不信的邪恶之心。一个人的坚持是许多人的职责，这是作者展示的一项持续战略的一部分，旨在鼓励会众成为支持个人坚持做门徒的强大社会基础。他还再次称他们为兄弟姐妹，提醒他们，他们现在的主要联系，他们现在的主要家庭是在彼此身上，是上帝围绕着儿子聚集在一起的家庭。他警告他们要警惕邪恶的不信任之心，这种不信任之心表现为背离活着的上帝。作者借用了一个众所周知的文化道德话题，即我们自身缺乏美德，无法认识到他人的美德，无法认识到上帝本质上的可信性并不是对上帝的审判，这是对我们自己和我们道德缺陷的审判。因此，不信任上帝的心是邪恶的心，是邪恶本身。作者警告他们相反要每天互相鼓励，再次强调社会需要加强个人的承诺。他在这里引用了诗篇中的另一个词，只要他被称为今天。这是诗篇引用的起点，今天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着心。然而作者使用这个词的方式，只要他被称为今天，作者巧妙地提醒听众基督教福音带来的末世期望。不会永远有今天，所以人们最好充分利用今天为末日做准备，为越来越近的末日做准备，为基督再来的日子做准备，为基督再来的日子做准备，为基督再来的日子做准备，为基督再来的日子做准备。这种威胁要欺骗听众，使听众变得冷酷无情的罪恶的运作方式是什么？在他们特定的环境中，罪恶就是那种冲动或那种声音，他把他们从上帝的应许中拉出来，转向世界所能提供的东西。正是这种冲动让他们停止付出对上帝的忠诚，对儿子的感激之情，因为他们渴望用今生所能提供的美好事物来满足自己。具体来说，在他们的情况下，他们再次获得邻居的尊重和尊敬，以及重建这些社会网络所带来的好处。这是作者渲染这些冲动的一种战略方式。这并不是在权衡两个同样有潜力的替代方案，两个同样有价值的替代方案。这不是认真听取我们的邻居或家人的话，他们现在与我们疏远了。脱离基督教团体的冲动实际上是我们内心罪恶的欺骗。无论这种罪恶力量用什么声音来对我们施展诱惑的魔法。作者继续说，如果我们坚持我们所希望的实质的第一部分，直到最后，我们就成为了基督的伙伴。3点14分钟的这句话立即让人想起作者在3:6中所说的话。如果我们坚持我们的勇气和我们对希望的夸耀，我们就是他的家。作为基督的同胞继承人，作为儿子的伙伴，所享有的地位是有条件的。基督徒旅程的开始并不是神赏赐的开始，而是在旅程中坚持不懈到达终点，才可以进入神的赏赐。 这是作者要强烈的印证给听众的，要到达应许的救恩，进入神永远的家园，就必须坚持不懈，不能半途而废。在 36-19 中，作者提出了一系列问题和答案，突出了民数记第14章中荒野世代故事的一些细节。那些听了之后反叛的人是谁？难道不是所有跟随摩西离开埃及的人吗？那些让上帝发怒了40年的人是谁？难道不是那些犯罪尸体倒在沙漠中的人吗？除了那些不听话的人，他向谁发誓他们不会进入他的安息？我们看到他们因为不信任而无法进入。作者编织了民数记第14章故事中的语言来巩固这种联系。通过这样做，他强调了旷野一带的两个主要缺陷，他希望这些缺陷不会在他的会众身上表现出来。第一个是叛逆。上帝确实命令人们进入那片土地，但他们却因为害怕前进会遇到阻力而叛逆。第二是怀疑。正如上帝在民数记 14.11 分钟抱怨的那样，这些人要到什么时候才不信任我？信任和不信任这两个词经常出现在关于庇护人与客户关系的讨论中。客户必须信任并相信他的庇护人会提供所需的帮助。赞助人必须信任其客户，不会因客户在这种关系中的行为方式而给赞助人带来耻辱。作者强调，这两件事是听众在他们的处境中要避免的主要恶习。他们一定不能不相信上帝所给予的承诺，他们一定不能不服从并按照这些承诺行事。因此，作者以出埃及记和进入迦南作为叙述观众及其处境的框架。他希望他们看到自己正站在进入应许之地的门槛上。他使用弥数记第14章作为最合适的圣经故事来类比他们的处境。他们会在进入神圣领域的门槛前失败吗？还是会勇敢地向前迈进？他们会控制不服从和不信任的冲动，从而能够跨越他们的精神前辈失败的地方吗？在希伯来书第4章中，传道者继续向听众展示他们所处的境况与旷野一带的境况相似。他首先呼吁他们的情感，邀请他们真正的感到害怕。那么，让我们感到害怕吧，以免你们中间有人认为，虽然有进入他安息的应许仍然存在，却认为自己失败了。这种诉诸情感的方式，比如这里诉诸恐惧的方式，是古代说服艺术的常见元素。这些古代的演讲和布道不仅仅是理性的、逻辑的论证，而是要让听众的整个人参与进来，包括他们的情感。正如亚里士多德在他的修辞学教科书中所承认和写到的那样，人们会根据他们当时的情绪状态做出不同的决定。作者希望他的听众不要害怕他们的邻居或他们的处境，也不要害怕他们因信奉耶稣而可能还需要忍受的一切。他不希望他们因为在某个时候决定背弃与全能者的关系而害怕无法得到上帝为他们准备的东西。对于作者来说，这里进入上帝安息的应许与进入并占领迦南地的应许完全不同。作者将在第4章中继续论证这一点。这里只需说，作者本质上认为诗篇95篇第11节的誓言，我曾在怒中起誓，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是指与弥数记14章30节的誓言不同但与之相关的誓言。其中上帝曾说，除了加勒和约书亚以外，你们中没有人可进我起誓应许给你们居住的那地。弥数记14中的誓言特指迦南，但希伯来书的作者认为诗篇95篇第11节的誓言是指另一个应许之地，即上帝自己在可见天堂之外的天堂居住的土地。作者继续在写作中将听众的处境与荒野一带背叛时的情况进行类比，因为我们也像他们一样收到了好消息，但报告的话语并没有使他们受益，因为他们没有与那些听到或听从的人一起信仰。作者继续回忆民数记第14章的故事元素，特别是约书亚和加勒关于应许之地的好消息在古代希伯来人中引发的不信任。由于荒野一带的大多数人无法与那些愿意听从并服从上帝话语的人及约书亚和加勒一起信任上帝，他们未能达到上帝为他们设定的目的地。当然，听众会认识到他们听到的好消息是关于基督的好消息，是福音。作者在这里提出的挑战是隐含的。我们对收到的好消息会有什么反应？他会得到信任吗？因此，他会引导我们继续前进，回应这个好消息或这个好消息吗？ 作者继续在下一节中向听众表明，他们是会真正信任的前进的人。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是进入安息的人。他希望听众能从这个描述中看到自己。我们这些相信的人，就是那些表现出信任的人，这样他们就会继续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仿佛他们听到的与基督有关的承诺是完全可靠的，可以有力地付诸行动。从这里开始，随着讲道的进行，作者根据圣经进入了一个有点复杂的论证，以回答这个问题：什么是神的安息？我们怎么能确定这个安息，这个进入安息的承诺仍然摆在我们面前？作者继续阐述，正如他所说，正如我在怒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即使他的工作从创世以来就已经存在。诗篇95篇谈到进入神的安息，这把我们的传道人带到了创世纪二章两节，因为他在某处提到第七日，神在第七日歇了他一切的功。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种拉比式的，或实际上是前拉比式的犹太解释策略，即一节经文中的关键词会引导解释者找到另一节经文中的相同关键词。这里那个关键词是休息，然后这两节经文被用来相互解释。作者从这两段经文的结合中得出的结论是，人类不仅被邀请进入迦南的地理领域，而且还被邀请进入上帝的安息之地，即上帝在创造之后安息的地方，即超越创造的领域。出埃及一代因不信任和不服从而被禁止进入，但上帝通过诗篇再次向新一代听众发出邀请，因为诗篇劝诫新一代不要硬起心肠听从圣灵的教导，从而避免出埃及一代的命运。因此我们的作者得出结论，有些人仍需进入这种安息。作者正在对经文进行一种依赖于经文话语时间顺序的解释。希伯来书的作者自然而然地将诗篇作者与大卫王联系起来，而诗篇作者却在历史上的希伯来人进入迦南几个世纪之后承诺进入上帝的安息，这一事实向作者表明，在历史上以色列所关注的那小块地理土地之外，还有一个更伟大的安息之地，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作者继续写道，因此有些人仍要进入这安息，而第一批人，即先前已经实际被传福音的人，由于不顺服而没有进入，同样上帝设立了某一天。今天正如大卫所说，经过这么长时间，正如他说的，今天如果你听到他的声音，不要硬着心。如果约书亚给了他们安息，上帝就不会在这么多天后再说另一个安息了。这些经文采用了相反的论据。如果约书亚确实通过带领人们进入迦南，给予他们上帝应许的安息，那么诗篇作者所说的，如果你听从上帝的话，并且不硬起心肠，进入上帝的安息又有什么意义呢？因此，作者在希伯来书4:9中得出结论，上帝的子民仍将得到安息日的安息。作者认为他已经确立了未来的安息仍然在等待忠实的人这一事实，现在他称之为安息日的安息，以符合他将未来的安息与上帝在创造结束时从上帝自己的工作中休息的领域联系起来的观点。作者总结了这一部分，因为进入安息的人也歇了自己的一切工作，正如上帝歇了自己的工作一样。现在这节经文通常被解读为关于任何进入上帝安息的人的陈述，但值得考虑的是，作者心中想的是一个进入上帝安息的特定人，即耶稣。他是唯一一个通过升天进入上帝面前而进入上帝安息境界的人。这位耶稣确实也歇了自己的工作，正如作者将在第10章第11至13节中继续解释的那样。所有祭司每天都站着侍奉，经常献上同样的祭物，但这位耶稣献上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坐在上帝的右边，等待着剩下的时间，直到他的敌人被放在他的脚下做脚凳。基督的祭司工作已经完成，因此他能够坐在上帝的右边，而不是像那些工作未完成的祭司那样站着。因此希伯来书3:7至4:11中所说的休息，不应与任何与可见物质世界有关的东西等同。这是上帝居住的地方，耶稣作为我们的先驱者去过那里，我们也将进入被创造的无常境界的消除之地。这是作者向听众提出的希望，敦促他们不要重复旷野一代的错误。在4:11到13中，作者现在完成了从3:1开始的这篇布道的第二个主要部分，作者将重点放在摩西和出埃及一代身上，作为如何实际上不回应上帝的话语和承诺的典范， 从而使这一部分具有连贯性。因此，在这篇最后的呼吁中，作者写道，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进入那份安息，这样你们中就不会有人被发现犯下同样的不服从模式。因此，作者根据《民数记》第14章的故事，为读者提供了一个解释框架，让他们了解读者自己的处境，重新设定了读者的关注点，让他们关注要实现的目标。作者希望他们将自己的抱负集中在进入神圣领域，并跨过这个注定要毁灭的临时物质创造的门槛，进入上帝存在的永恒领域。作者将此提升为他们需要尽最大努力，并防范那些阻碍荒野一带跨越地理门槛进入迦南应许之地的不信任和不服从的缺陷的原因。他们的不服从模式不容效仿。作者在给我们一个复述劝诫虚拟语气时，让我们尽一切努力，然后在目的从句中转向单数主语和单数动词，以便你们中没有人再强调基督身体需要的投入。如果身体中的每个人都要坚持到最后。在这篇布道中，我们反复被要求互相照顾和照顾。现在我们来看希伯来书中的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可能是这本书中最著名的经文之一。在我的成长过程中，我不太喜欢背诵圣经，但在主日学校，我被鼓励背诵的几节经文之一，实际上是希伯来书 4:12-13, 我一直把它当作关于上帝之言，关于圣经的一般内容。因为上帝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剑更锋利，甚至魂与灵、关节与骨髓都能剖开，连心中的愿望和思念都能判断。在他面前，没有一个受造之物能被隐藏，所有人都是赤身裸体，他们的喉咙暴露在他面前，他是我们的交账人。这些著名的经文是作者在第四章第十一节中宣布的心态和行动方针的理由。让我们尽一切努力进入那安息，以免你们中有人失败，落入同样的不顺服模式。这些关于上帝之言力量的经文放大了失败的危险。这些经文实际上比我背诵的主日学校老师让我相信的要可怕得多。到目前为止，上帝的话语一直是布道的主题。他在布道的开头四节中得到了大力强调，再次出现在第二章第一至四节，这是布道的开场警告。然后在诗篇95篇第7节的引文中，在希伯来书第3章第7节中，然后在 3:7-4:7 中频繁出现。提到上帝的话语，总是与未能给予该话语应有的关注和回应的危险有关。希伯来书4章12和13节属于这种模式。他强调了4:1中对听众的呼吁，要担心自己硬起心肠拒绝上帝的话语，担心没有以感恩的顺服回应上帝已经给予的帮助和上帝尚未给予的承诺。这里尤其是 4:13 分钟的形象是被告被带到法官面前，法官的眼睛可以洞察灵魂，因此可以洞察被告的罪行。这样收信人就注意到了在上帝无情的审视面前自己是多么脆弱。此外，原文中的希腊分词通常被简单的翻译为裸露或暴露，实际上更充分的指的是喉咙暴露在刽子手刀下的死刑犯。那些懂希腊语的人可以从希腊分词中看出气管这个词的大部分含义。作者将听众赤身裸体的放在上帝面前，拉紧喉咙，等待比任何双刃剑都锋利的话语的打击，以强调他的论点，即对上帝的不信任和不服从才是听众面临的最大危险，而不是邻居的拒绝。邻居的拒绝已经让一些人相信放弃对基督教团体的承诺是有利的。希伯来书 3:1-4:13 分完成了作者修辞策略的几个重要步骤，使听众更接近他希望在他们中间看到的忠诚的回应。首先，他在整个材料中重复使用短语进入我的安息或进入上帝的安息，以此让听众记住这一前进到神圣领域和他们永恒遗产的运动，这是他们最应该关注的事情。这句话在本节中重复了不下八次，这从文本上表明了他们自己要多么努力地进入神的安息，并确保他们不会在追求中失败。这段经文也再次为听众清楚地概述了他们当前的机会和危险。机会就是更接近进入神的安息。危险在于他们因为不信任和不服从而再次陷入将遭遇上帝审判的境地。作者打算仔细列出机会和危险，以取代观众可能追求的机会和需要避免的危险。 特别是已经停止与基督教社区一起出来礼拜的少数会众已经清楚地认识到，当下的机会是重新获得我们在邻居社会中的地位，而需要避免的危险是因为我们信奉这种在我们城市中成长起来的外来迷信而抛弃我们其余的自然生活。只要听众接受作者对当下真正挑战的重新表述，他们就会继续生活，或者重新回到对上帝和基督的承诺中去，对基督教团体其见证和实践的承诺中去。希伯来书的这一部分也继续挑战每一代基督徒，直到我们这一代。他向我们强调了精神硬化的危险，即作者警告人们不要对上帝的话语心硬。这种冷漠化可以以多种方式发生。其中最常见和最隐蔽的方式是，当我们在最初热情的皈依基督之后，我们允许周围的声音，无论是来自我们的家人、朋友、同事，甚至是广告和政治宣传的声音，取代我们对上帝和与上帝同在的生活的热情，转而对获得和享受今生事物产生新的兴趣。这些事物本身可能是邪恶的，也可能不是，但只要他们分散了我们对上帝的注意和回应，就代表着巨大的危险。当然，当我们重新致力于实现我们自己的人生计划，实现我们自己的欲望，并在上帝的旨意之前按照我们的意愿行事时，就会发生冷漠化。作者希望我们时刻保持警惕，这对我们的灵魂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危险，我们必须保持警惕。在这个警惕的过程中，他提醒我们，如果我们要继续回应上帝的话语并避免精神上的僵化，我们的基督徒同胞是很重要的。最是欺骗性的。作者知道这一点，被欺骗的人往往无法想出摆脱欺骗的方法。他或他需要其他人看到他或他是如何受到并非来自上帝的冲动和逻辑的影响，并帮助他或他摆脱这种影响。因此，作者再次提醒我们，宗教不是私人的事情，这与西方社会特别宣扬的相反。投入并保持彼此对上帝的关注以及坚定不移的信奉是必要的。这是成为基督徒和成为基督徒家庭一员的意义之一。作者还提醒我们现在和将来在上帝面前的责任，这比我们可能感觉到的所有其他责任都重要。我在此引用希伯来书4章12和13节的教训，提醒我们，我们最终要向上帝交账，在他面前没有人是隐藏的，在他面前所有人都是暴露的，喉咙是敞开的。这句话虽然确实构成了威胁，但也为信徒提供了解放的话语。在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必须向上帝交账的同时，这段经文也宣告了我们摆脱了许多按照其他标准行事的次要法官的束缚。我们效忠的不是父母或世俗同辈的标准或期望，不是我们从出生起就被灌输的偏见，也不是广告和商场宣传的生活标准，而是上帝的价值观和愿景。如果我们专注于整理我们的思想、步伐和抱负，以便取悦上帝，而上帝才是我们最终的受益者，那么我们就不太可能偏离正轨。